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ao.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打开高架，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今天来到了5月17号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5月17号其实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关心健康的日子哦。今天呢是世界高血压日，提到了高血压，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呢在你我的身旁有非常的多，对不对？那根据这卫福部的统计，在台湾19岁到44岁的高血压的盛行率呢有 8.2%，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算是比较青壮年的族群当中，13个人就有一个是高血压。那更何况呢年纪比较长的各大姐们，可能高血压的问题真的都存在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哦。所以呢今天5月17号就是世界高血压的日子，所以呢有很多的医师就来跟大家来破解一下高血压的迷思啦。不是说真的只有比较胖的人或者是食物吃的比较咸的人会有高血压，其实呢高血压真的在你我的身旁非常非常的常见。那高血压其实呢它平常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对不对？只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头晕晕、头痛痛、心悸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太舒服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就是有高血压。那当然要测量过后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血压高不高，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家庭当中要常备的一项的健康物品就是呢血压计了，时时刻刻来关心检测一下自己还有家人的血压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啦，如果大家自己呢有家族病史，但自己呢还没有什么高血压的状况，其实也可以定期了来追踪哦。那像是呢讲到了高血压的迷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应该就是大哥大姐们年纪比较长的人才会有的状况吧。但其实呢现在的高血压呢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在之前呢访问到的营养师其实有谈到了这一题，对不对？因为现代的饮食啊或者是生活压力还有熬夜等等的问题，让全世界哦不只只有台湾高血压其实都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像是呢有一个内科诊所的医师哦，陈威龙医师呢，他也特别讲到了自己呢在诊间其实有遇到了还蛮多年轻的高血压朋友哦，甚至有20多岁就有高血压的问题来找他来治疗。所以呢表示说其实呢现在不是中老年人才需要担心到了血压的问题，其实呢年轻人也需要多多的注意。那当然啦，慢性的压力、睡眠不足、缺乏运动，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像是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等等，也都会增加了高血压的可能。所以呢在今天的世界高血压日当中，就来跟大家来破除这些的高血压迷思喽。 第二个有关于高血压的迷思，就是呢，瘦瘦的人好像就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呢，这个其实是错的哦。那当然啦，我们都讲说体重的控制真的对于我们的三高疾病的预防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但是呢，这种的高血压不是只有在体重过重的朋友们才会有，而是呢，内脏脂肪才是一个关键哦。根据这研究指出，其实现在呢，有非常多可能正常体重或者是瘦瘦的人，其实呢，内脏的脂肪呢，还是会导致着我们的胰岛素来阻抗哦，那就会影响到了包含了像是内分泌系统啊，或者是血管收缩功能等等，当然就会久而久之增加了高血压的风险。所以有的时候呢，光看体重其实有时候不准了，还是要养成了适当的一个作息，还有舒压等等的，才能让我们呢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另外的迷思的部分呢，就是哦，在吃的东西咸不咸的问题。那我们之前呢也讨论到了嘛，那这个饮食的含量，其实我们在台湾呢常常都是超标的。但是呢，陈威龙医师有跟大家解释说，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罹患高血压或者是肾脏病的朋友，其实要严格控制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错。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呢比平常呢少吃一点点钠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吃的钠过少的话，反而可能会造成了低血钠症哦。所以呢，我们的盐分或者是我们的钠可以少摄取一些些，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或者是吃的太低可能对我们身体来说也不好。甚至呢，研究指出，如果我们摄取的钠过低，或者是出现这种的低血钠症的话，其实也会造成了心血管更大的一些疾病风险。所以呢，其实钠这种东西呢，适量适当就好了，也不要过高，但是呢也不能过低，才不能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中呢有太多的这些负担呢。那之前呢访问到营养师也说了嘛，其实这种的超加工的食品，包含了像是我们看不出来诶到底是什么的，像是火腿、香肠、培根等等，其实也是哦这种比较含钠的食物。另外呢，还有这些隐形的杀手，就是各种的酱料，像是呢前一阵子营养师讲到了这个乌醋，其实呢没想到在当中的钠也是非常多。另外呢，像是味噌啊，或者是泡菜类，还有酸菜等等，其实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藏点。所以呢，其实我们哦，不管是在做了体重控制啊、饮食的控制，或者呢，我们想说年轻就不会有这个高血压，其实都是一些健康的迷思。总之啦，其实高血压呢，是长时间累积出来的一个身体的问题和状况。所以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观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呢在正常的范围。那如果呢真的有高血压的状况，那当然呢就是找医师来对症下药来做控制哦。当然呢，在生活当中，规律运动、均衡饮食，还有控制体重，来戒除这一些的烟酒习惯，是呢良好的压力释放，其实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现在的高血压的问题啊，不是只有大哥大姐们才会有，其实我自己有在30岁之后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留意。那我自己呢，其实还蛮常就是跟家人会在家里面自己量血压，目前都还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但是呢我自己要时时刻刻的提防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今天呢是5月17号的国际高血压日，就提供给大家这一些的高血压的迷思来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了，接下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了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放弃我的脸，走在黎明的面前，我想告诉全世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闭上我双眼，想你一遍又一遍，不管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月。
双眼想你一遍又一遍，不管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圆。来到最高
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现在的早上时，大家会吃哪一种早餐呢？是自己煮还是去外面的早餐店买啊？在台湾的早餐店呢，真的非常的厉害，各种不同的，像是比较台式的蛋饼啊，或者像是萝卜糕，还有甚至汉堡等等的，非常多不同的这个选择。除了吃的东西选择很多之外，喝的东西选择也不少。而其中，如果大家想要喝的稍微感觉比较健康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鲜奶茶。鲜奶茶其实早餐店就有哦，那当然手摇饮料店也非常的多，但是呢，就有在网络上面流传了这一个算是谣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就是说，常常喝鲜奶茶会导致肾脏结石。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听说过，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蛮喜欢喝鲜奶茶的人，因为我觉得比起那种冲泡粉的奶茶，就是鲜奶加红茶感觉相对来说比较健康。那之前呢，看到影片当中好像营养师呢也说，如果真的要喝的话，当然是鲜奶茶会比奶茶还要好。但是到底是不是会因此常喝导致肾结石呢？在食药署就有一个食药必要专区这边呢，在之前就有发布了这样子一个解答。因为呢，其实在茶叶当中呢是有富含着草酸的成分，那牛奶大家都知道嘛，是钙质非常的多，如果草酸加上了钙质，可能就会变成草酸钙结石。那在实际上面，钙质其实真的会在肠道当中跟草酸做结合，好像会比较不容易分解，或者是不容易被身体吸收，然后大部分都会变成了粪食排出。基本上啦，如果大家的身体不是有太多的状况，或者是喝的量没有太多，基本上呢不会囤滞在体内哦，应该是会排出的，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会常说到这个肾结石，其实除了肾脏之外呢，还有尿酸结石啊，或者很有感染性的结石等等的。其实在这个结石的一个原因当中，其实可能跟很多的因素都是息息相关，包含的像是第一个就是水分摄取太少了，没有办法把这些的可能不需要的东西进行代谢，或者是呢会有家族病史，甚至是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是高钠或者是高普林，甚至是有一些药物的作用，而且呢是比较严重的长期性的状况，才会比较有这种结石的问题。 所以食药署呢还是建议大家，也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的补充适量的水分，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做代谢，而且是摄取足够的这些钙质，在饮食当中呢也要减少了像是高钠或者是高普林高蛋白等等的摄取。那当然如果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当然还是要尽早的就医治疗。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身体有一些结石，或者是有一些不明的结石排出，如果真的是让自己觉得很害怕的话，当然呢还是要做一个积极的诊断还有治疗了。不过呢，食药署也提醒大家，其实摄取过多了草酸的食物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矿物质，包含了像是钙啊、镁啊、钾这些的元素的一个吸收。所以如果我们在吃富有钙质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尽量也要减少或者是尽量避免啦，就是有草酸的食物，像是茶、啤酒啊，或者像是菠菜还有芹菜、草莓啊、韭菜这一些。如果呢是有草酸的食物，其实呢在吃了钙之后就会影响了钙质的吸收，没有办法呢把我们身体里面想要帮我们骨质所补充的这个钙好好的补充进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啦。所以好像呢鲜奶茶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地雷的组合，因为想说啊，鲜奶比较富有着钙质嘛，想说呢好像喝鲜奶会比较健康，但是呢因为茶的草酸的关系又没有办法帮助钙质的吸收，所以呢喝了也是白喝，大概是这样子。总之呢其实基本上鲜奶茶不太会导致肾脏结石，可能会比较不容易来帮助我们鲜奶当中的钙质吸收，这个是呢食药署来跟大家辟谣的事项，大家呢也不妨早看看了。那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6:16喽，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 FM04.1 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资讯喽。
早晨起床想到悠悠忙碌，生活节奏如此反反复复，夜晚踏上霓虹闪烁的路，忘记白天的感触，走在路上仰望高楼帷幕，冷淡表情到处把人围堵，有时身边朋友欢乐无数，有时也不妨孤独，因为这并不冲突，每个人选择不同的路，因为我心里清楚，有心不免会有因有数，都市生活别说寂寞，没有人去为你安排，要靠自己把握，都市生活。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出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葡萄牙人说，台湾是个美丽之岛，但是美的不只有风景，还有各处的乡土人情。让我们一起用心体会，仔细聆听《福尔摩沙圆舞曲》。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是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在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文创学院观光管理学系的苏明如教授，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博物馆的议题。那老师也提到了那么多不同的主义，在台湾其实都承载那种有点像政治，又或者是那种文化传承，或者是深刻的教育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在台湾做博物馆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单纯，所以大家在逛这些的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认识到它的建筑本身，认识到它的展品，认识到它现在在做的这些展览，都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再更深入来探访这个博物馆还有相关路径。
是，我其实一直的博物馆很难是纯粹的，对，今天它是一个政策，一个建设，尤其在台湾有很多都是公家的建设所政策所出来的这些馆，它一定有它当时候的政策上的使命。那比如说我们讲到最后这个时代叫社区主义，这个时期其实也就是从以前有一个政策很知名，它现在也其实还有，它叫做社区总体营造。
对，
那其实在那个时代里头可能就开始在在意在地社区这一块，那陆陆续续的它后来有衍生出一些不同的政策，那其中有个政策跟博物馆确实是比较有关系，它叫做地方文化馆计划。那这个计划真的是包山包海了，一大堆，台湾有一大堆的馆都曾经受到这个计划的补助。那因为它又是一个以馆为名的案子，对，那所以就会变成扩大了我们的博物馆的一些各种认定。对，那当然这个东西已在学术上今天还有一些要探讨的，因为我们今天开始已经有，其实博物馆法已经通过，那未来就会开始有博物馆评鉴的这些政策在，那这些东西到底我们一些文化馆有没有办法符合博物馆的这个概念，恐怕就又有太多要值得讨论的。但是还有是另外一个议题，倒不是这本书里头想要跟各位去特别去提到的了。那这本书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说哎，其实在我们种旅游洞里头其实都有一些馆。
对，
虽然书是先以馆然后再写它周边，可是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已经觉得是观光旅游的路线的这些区块，其实它里头都有藏着一两个还蛮精彩的博物馆，所以我其实是把它的主客的位置稍微换了一下，然后变成把博物馆抬出来作为一个主题。不然的话比如说大家本来会去淡水啊，可是你去看红毛城或者是小白宫这些空间的时候，你会去想到它其实是个博物馆吗？
这倒不会。
对，所以但是今天它的定义就是一个淡季博物馆所管辖的这样的空间，所以它其实也就是博物馆的一环。所以我其实是就是类似说哎，我们去淡水，那除了老街等等的这些内容以外，其实也还可以去注意到这些景点它其实也是博物馆。对，那我其实是对小小的希望其实是，然后你会发现真的哪里都有，比如说云林，大家可能会去虎尾啊，去哪些地方，可是云林它自己也有布袋戏馆，也有云林故事馆，类似是这样子哦，各个地方都有。那像我们高雄可能就是在爱河文化流域旁边就有几个馆，那有一些馆它就又不大一样，它比较是跟一些人有关系，比如说像在美浓有个中里文学馆，它也很小，可是其实我们去美浓区块其实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它的这些跟人文跟有关的这些脉络。这几年其实国内旅游已经是个很盛行的事情哦，但是所以每个地方其实大家加减可能去新竹啊，去哪边都去桃园啊，都大溪都可能会去玩了什么东西，可是其实这些动线里头都会有个一两个也不差的博物馆。我其实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些让它再稍微跳出来，所以它才会变成叫做博物馆散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可是它周边 都其实是大家在玩的这些旅游动线。
嗯，对，旅游动线还结合了一些美食，所以让大家呢中午晚上也不会肚子饿。不过说到了这个，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刚好是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其实刚好这个节日也跟这整个的主题是非常的有关系。不过还是要谈到老师您自己的经验，当然除了在台湾看那么多博物馆之外，我想到了外国去旅游的时候，第一个首逛的我想应该也都是博物馆的，对，是不是看了很多外国的这些不管是大型的例子或者是小型展馆例子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其实真说起来，我希望哪一天可以，如果真的还有哪一本书觉得应该一定会写，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写一个国际的这些博物馆，或者是也不止博物馆，或者文化遗产的这些的一个内容。
嗯，
哦，那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不会是近期，因为觉得还想要累积更多的资讯哦。
对，
那我的习惯确实是，如果可以的话，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其实会希望去先去了解它的城市博物馆。
嗯，
对，因为其实城市博物馆通常会去概念性的介绍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
对，
那但是城市博物馆的规模通常都会是市立层级，它未必是国家层级的。
嗯，
对，那我个人是有一个这样的习惯。那但是当然这个城市里头，它如果是一些厉害的城市，它当然有一些更知名的馆。
对，
那它当然看到面向可能就是世界或者是它的主题了。
嗯，
对，那我觉得都是很精彩的一个方式。
嗯，
如果说真要讲分享，对，好像对，因为去过的地方确实也不在少数，所以
一时之间
有
很难抉择。
对，好，比如说好，我们或许先以伦敦来提一下好，因为很多人被称为把伦敦称为说是个很博物馆的一个算的一个城市哦。那伦敦自有伦敦市立博物馆，那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就才提到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他才会讲到伦敦自己这个城市是怎么回事。
嗯，
所以他可能是他在哪一年有大火，哪一年怎样，哪一年他的这些双层红色巴士出现什么这一类的。对，这些都是在城市里的博物馆才会去强调出来的城市意象。
嗯，
那我觉得它其实是相当有趣哦。但是到了伦敦的话，你当然不可能只去，老实说一般来讲，除非是像我们这种真的是叫博物馆的爱好者或者是对，才会刻意去找像是伦敦市立博物馆以外，基本上到伦敦去会先首选的，如果是观光团好了，我想团一定会去这个地方，它就是大英博物馆。
对，自由行也一定必去。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不管是你今天参加团或者自由行，应该全世界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它是大英博物馆。那大英博物馆这里是比较，对，有些时候有朋友如果要刚好又要去了，那我其实都很推荐他们说，如果他不是跟团的话，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怀念，因为其实大英博物馆每周都会有一天是夜间开馆的。
嗯，
对，那夜间开馆，但是它季节都不一定一样，那其实夜间开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古早时候的博物馆其实它的动线或者规可能都比较阴暗。
嗯，
但是到了一个年代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罗浮宫的贝聿铭的这个金字塔，它其实是主要是在改善罗浮宫本身的动线，然后会可以引进一些光源。
嗯，
那同样的年代其实大英博物馆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改了他的整个中庭。
嗯，
对，所以这个中庭它是会透光下来的。
哦，
所以在某一些假设你是夜间去的话，我觉得它的光线看这些展品的感觉完全不一 样。
嗯，
大英博物馆有一些展品是非常超级经典的哦，也有很多的争议，比如说希腊雅典卫城的这个帕德嫩神殿的很多的石雕，埃尔金石、大理石等等的这些内容，这内容当然希腊政府一直想要把它
取回去，
但这是另外一个公案，我们或许暂时先不提哦。那但是这一批其实如果你是在夜间的开馆的时间去，在某一些光线打下来，其实我觉得它是比在白天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有这种可能，其实是很可以找这样子的时间去。嗯，而且通常这种时间去不可能会有团了。
哦，
对，你相对来讲你整个馆里头的人数，因为老实说参观博物馆真的是一种，有些时候也是一种运气，哦，就是刚刚好你周边的人刚刚好 它的人数都会影响到你参观的整个感觉。
是，这非常的重要。
是，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像大英博物馆就可以特别挑一个这样子的时间。
嗯，
对。那当然，伦敦的精彩的馆很多，有一个馆也其实也一定要提的，它叫做它在泰晤士河的南岸，叫做德现代美术馆。哦，这个馆其实也就是后来的一些政策开始在经营泰晤士河的南岸，
嗯，
然后它是一个火力发电厂所改建的。
哦，台湾好像也有火力相关的。
对，现在其实老实说，全世界都在流行把一些
旧
空间改成美术馆。
嗯，对，
那泰德现在美术馆算是在这里头很经典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经典作品应该就是巴黎的奥赛美术馆，是火车站改建的。哦，嗯嗯，那伦敦的这个泰德现代美术馆，因为它在泰晤士河南岸。我个人其实也非常推荐说，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去他的七楼的景观餐厅，
嗯，
也是他的咖啡馆。
哦，
因为从他的玻璃整个看出去，其实就是泰晤士，然后他的对岸就是圣保罗大教堂。
天
啊，对，
好经典的景点。
对，千禧桥，然后对岸就是圣保罗大教堂。嗯，因为其实千禧连接的就是圣保罗大教堂跟泰德现代美术馆，那泰德现代美术馆附近就还有莎士比亚环球剧场的这个区块。嗯，
哇，
对，那从泰德的七楼的这个有大片玻璃的景观餐厅，嗯，咖啡馆，然后看过去，这个其实真的是无敌景观啊。
嗯，一览无遗。
对，那如果因为它有通常这些都有分区块，会有一些是正餐区，可能价位就比较贵，可是如果你只是要吃个简餐或者是喝个咖啡，那其实都是很 OK 的消费。
嗯，
而且是，对，因为这种景观太
超值，
太超值了，绝对是 CP 值很高的景观。
嗯，哇，这真的是私房的，如果真的大家没有去过的话呢，绝对要先从七楼这边先看看。
是是，我觉得它在不同楼层也有一些各种，其实都有很多歇息的地方，因为其实英国在这种比如说博物馆、商店或者博物馆餐饮是算走得相当前面。
嗯，
哦，所以其实它都很，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政策里头有很多的大馆其实都是不收费的。
嗯，
所以基本上它其实就是希望你在商店消费，在餐厅消费。
这倒是。
对，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支持博物馆的方式。哦，那有一些景观真的就非常的无敌。
嗯，
哦，那当然另外还有伦敦还有个知名的馆，也通常大家一定会去的是在它的广场旁边的这个英国国家画廊。英国国家画廊应该就是，如果大家稍微对艺术史有点兴趣，或者就算没有兴趣，搞不好你学生时期的一些教科书都可能看到的一些作品，应该有一个比例都会在英国国家画廊。
嗯，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的地方。那通常现在这些空间它也都一样，嗯，就像我刚才说的伦敦的这些馆舍，其实它的餐厅、咖啡馆或者是商店都经营的特别不舍。
嗯，
至少我在几个旅行的一些经验里头，觉得它是在这部分会是特别精彩的。
嗯，
是，
就营造很多可以让大家也休息放松的空间。因为其实有时候逛馆可能一逛就是一整天的事情。
老实说，逛博物馆是一件蛮累的事情。
一逛就是一整天，不像我们台湾，好像真的可能场馆也比较小，比较局限，或者是局限在那几个大家会看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像是在外国，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讲，他们都是一整天会耗在那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些公共的服务就非常的重要，包含了像是很多小朋友可能需要的育婴室啊，或者是那餐厅，还有这个卖店，这其实都是可以让这些的场馆更加发展，又或者是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特别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台湾反观来讲，好像真的很少人会为了这些额外附加的这些价值而去，好像大家就是可能在那边就只有想看那边，或者是想要休闲逛一下这样子的场域。所以其实在台湾还有很多需要再做的东西，对不对？
是，应该就是有些时候是因为规模不同的，馆舍自己的规模不同，那当然它是个主要因素。那另外当然也是可能是一个发展性的一些问题。
嗯，
对。然后以在台湾来讲，我们现在也陆续的会发现有一些馆舍其实它开始会有提供餐饮，然后也会有一些商店。
嗯，
那我想都还在进行当中，那应该在哪个未来或许就可以处理得更好。
嗯，
对，因为这个确实有些时候也跟本身参观博物馆的人潮它是互相影响的啦。
对，这倒是。
就因为它是互相影响，就会变成 可能想要找到比较好的厂商进驻，也要人家厂商也要去考虑，尤其如果是一些公有的馆舍，所以这些都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再去加油。不然的话，其实我确实觉得就像刚才提到的古典的博物馆的概念里头，其实我们真的把文物好好的照顾好才是最重
要
的
事
情。
但
是呢，到了当代大家可能已经不满足于这个样子，所以变成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的功能它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像刚才芷蓉提到的，像是商店或是博物馆商店或者博物馆的这些餐厅的设施，其实它都是公共服务的一环。那当然包含育婴室等等的，这当然哺乳室，这些全部都是。
对，
所以以前大家或许不在意这些，但是到了这个年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博物馆也开始在学习各式各样的服务业的一些做法，然后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那当然如果是更大型的馆舍，它的一个很大的群众都是观光客。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自己的台北故宫这几年也都在做整建，
对，
所以它也都有大的计划去调整它的整个一些动线之类的。对，那小型的馆我想它的风格就又不一样的。那很多像在这本书里头的一些小型的馆，它其实周边也有很多吃喝玩乐的，所以或许这样的馆它不一定要自己的馆内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可是或许是可以用博物馆的角色去做一些推荐。这样可能就可以周边联系，让博物馆跟周边社区的互动会更好，而不是好像它单独在那里，然后民众也不大知道它。然后对，我觉得这是倒是这个部分是有很多空间是可以再去调整的。那如果是大型的馆，我想当然就是要想办法去解套某一些法令，然后让餐厅或者商店的品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是不同规模的馆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路线，然后应该都还蛮有空间可以加油的。
对，也可以带动整体相关地区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在各个政府应该在近期更需要去努力推行的。当然我们觉得台湾已经做得还蛮不错，包含在这个文物的保存还有相关在未来努力的这些建设上面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有在做。不过呢，也希望可以更好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参与在当中。如果这个场馆 A 盖的就算再好再完善，如果大家没有进去参与的话，那可能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人气，还有它这个整个的公民教育的这样的意义。所以大家呢，最重要还是入到了这个散步的行列当中。所以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这本书里是由晨星所出版的《台湾博物馆散步购》的作者呢，苏密荣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芷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大胆！朕要你们泡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朝，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型，成为乐活保健王。
欢迎各位早起的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而进行今天的单元健 A 加加，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素食朋友吃东西的这个议题哦。其实在台湾吃素食的人口还蛮多的，根据统计大概有 12% 的人，大概是280万哦。其实每个人吃素的原因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因为宗教的因素，有些人是因为健康，又或者是有些人要还愿，或者是环保，或者是不忍心动物这样子杀生。其实很多不同的原因哦，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或者是方式嘛，但是都比不上最厉害的饮食或者是素食人口的国家，就是印度了。在印度光是吃素的人就有3亿人哦，非常多，因为他们人口数呢基底也大。但是其实在台湾吃素的人其实还蛮幸福的，我们有好多不同的素食选择，对不对？不像外国吃素好像都是那种吃沙拉啊，或者吃这些的比较感觉没有那么多选择性的素食的食品。不过在台湾就不一样了，有些的小吃也是标榜着全素口味，而另外呢也有高级的餐厅也是这样子全素的料理。而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平常其他人都可以吃甜点啊，吃下午茶，但是素食朋友如果想要吃甜点下午茶的话，就会比一般人还要更花费多一点的心思来去找找了。当然也有烘焙业者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又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热门的选项，所以他们就制作了一般蛋糕店或者是一般的烘焙店比较难做到的，就是全素的蛋糕。这一点其实是蛮不简单的，因为在一般的蛋糕当中其实都是要加入了鸡蛋，可以让这个不管是色泽或者是粘稠度都是增加的。但是如果吃全素的话就没有办法加鸡蛋啊，所以业者其实他们用别的方式别的材料来取代蛋这一项的物品，当然做起来会更加的费工，那研发上面也会更加的麻烦。不过现在真的有蛮多的业者推出了这样子健康或者是养生的素食蛋糕，制作起来比一般的蛋糕呢还要难上许多。有些是用南瓜来取代蛋，有些是用其他的水果来取代，花的时间花的成本花的工时都比较长。不过其实台湾的素食人口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这也是另外的一种特别的商机哦。有那么多的素食人口，当然也有着非常庞大的饮食的商机哦。在台湾呢，大概有600亿的素食商业的规模，所以大家呢都要抢这块大饼。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这些的甜点啊、蛋糕或者这些素食的食品，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健康养生，但同时也不能吃太多。因为台安医院的营养师就说，像是如果在一般的这样子素食蛋，其实都是用着南瓜加豆浆，那本身南瓜就是淀粉类的主食，跟饭一样哦，都是淀粉类的。而豆浆呢就是我们的蛋豆鱼肉类这一块嘛，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把它替换掉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在一般的蛋糕中会用到的奶油、鲜奶油，这些其实是一样的。当然吃多了还是会吃进淀粉，当然也是比较不好的。所以这些的感觉很健康的全素食品当然还是可以吃，但是吃的精巧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方式了。而吃素这件事情其实在世界各地或者是台湾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形态了吧。有些人也不一定是为了什么宗教啊，为了还愿的目的，反而呢很多人开始是因为着健康或者是环保的因素在吃素食哦。其实吃素食虽然在台湾有蛮大的一个商机，有很多的店家，但是其实要在挑选上面还是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对不对？尤其是跟朋友聚餐，如果朋友不是也一起吃素的话，就会有一点麻烦。像子荣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同学也有一两个是吃全素的，那有时候我们想去聚餐吧，那就要
找个半天，看哪一些东西他可以吃，他不能吃哦。尤其是你知道，国中生、高中生嘛，都非常的喜欢去素食店，这些的卖炸鸡啊、卖薯条的地方，在吃东西聊天嘛。但是这些朋友好像真的到那边，好像什么都不能吃，因为好像听说这个炸薯条的油也是用着动物性的油，所以如果真的吃全素的话，这些的朋友可能连薯条都不能吃了。所以在选择上面真的少了许多，也会稍微的麻烦一点点。但是其实我想很多的吃素食的朋友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口袋名单，而很多的素食的餐厅或者是这些的小店都非常的好吃，其实也可以推荐给一些原本不是吃素食的朋友来稍微去品尝一下，有可能大家也会爱上这样子素食的风味，大家说是不是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素食者的饮食当中还是有非常多需要注意到的，尤其是关于这些酱料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呢？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咯。1970年所演唱的这一首非常大气的歌曲 One Day of Your Life， 其实有时候转换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或者是生活方式也是件蛮好的事情，像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这其实也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活化，对不对？像是平常可能都去某一个地方办公，或者是去某一个的机构来当志工，本来呢都走的是 A 的路线，可能就是搭公车搭捷运这样子，但是下一次可能也可以想想，诶，是不是有别条路线或者是别个公车可以到达呢，换个路线来换一个风景，也可以在当中呢发现了更多美妙的人生的部分，对不对？其实人生当中真的有好多的这些惊奇意外都从一次的改变或者是一次的尝试开始的，所以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在吃素食的习惯，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定个比如说周一无肉日，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日子，也可以在周一呢稍微的来吃素，或者是来多吃点青菜，让自己不管是在心灵或者是健康上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富足咯。欢迎各位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子荣。而在今天的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子吃素食这件事情， 像是在饮食当中同样也是注意到的，就是开门七件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在这七件事当中呢，调味料就占了好几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自古至今，其实这个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关于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对我们人生的饮食当中是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大家知道，其实连调味料也有分素的还有荤的嘛，所以在素食的朋友在选择调味料理的时候，其实稍微的留心留意一下。像是在生活当中最常使用到的，我想应该就是酱油了。在一般市面上面卖的这些酱油，基本上都是用黄豆来酿造的，然后加入的像是水啊，或者是麦，还有食盐其他的成分，再搭配一些的可能是化学物质，导致出来的这个每个家的口感啊，还有比例都不太一样。基本上如果是一般酿造方式的酱油，它算是素食的哦，所以应该算素的。而另外一个藏在饮食当中或者是料理当中添加的白醋和乌醋，到底是不是素的呢？这个可能就要让大家睁大眼睛好好的挑选一下了。关于在醋的部分，基本上白醋它的成分大概是水还有糯米还有麦芽的一些萃取物，所以基本上应该算是素食。但是如果是乌醋的话，可能就不太一定了，因为乌醋就是用白醋加上了不同的水果或者是每一家不同的一些香料配方，有些会加洋葱大蒜这些的。如果是吃全素的朋友，可能这一些的新香料都算是不是素的，所以在挑选乌醋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其实在最近嘛，刚才说到了，其实这个饮食的商机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的业者推出的是可以全素的乌醋，当中呢主要都是用香菇啊或者是昆布来取代，所以大家在买这些的商品的时候，也可以转到后面的成分表上面看一下，诶，到底是不是真的言如其实呢？真的是不是上面写的东西真的都是全素的，是自己可以食用的呢？而另外就是在火锅的时候会常用到的沙茶沾酱，子荣非常的喜欢吃沙茶酱哦，但是好像有一点胖，对不对？在当中其实加了非常多不同的成分哦，包含了像是一般的沙茶酱当中都会有鱼虾或者是松葱或者是蒜头这一些的不同的添加的一些食材在当中。但是在这几年当中，其实也有素食的沙茶酱，用的料就是大豆的蛋白还有一些植物性的纤维，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取代在一般沙茶酱当中可能像是鱼啊虾这些大家没有办法吃的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素食的饮食市场当中，记者其实都帮大家照顾到了。而其中在调味料这边还有一项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常容易忽略掉的，就是番茄酱。那除了在炸薯条之外呢，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食品都蛮适合加番茄酱的，又或者是有些要番茄炒蛋的时候，有些也会加番茄酱来调味，对不对？但其实在这些的用料上面可能都会用到一些新香料，被归类为是荤食而不是素食，所以在挑选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掉的番茄酱。想说番茄就是素食可以食用的一个食材，但是当中的添加物可能就要让大家特别的留心一下了。而今天呢，在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跟大家关心到的就是这样子的素食议题。台湾的素食人口非常的多，且有在增的趋势，不管大家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来吃素，总之呢，其实素食的朋友要注意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营养均衡了。不管是在蛋白质啊，或者是淀粉上面的摄取，都要尽量的均衡，用着别的方式来补充，尤其是蛋白质的这部分哦，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的饮食上面都非常的安全，同时呢，也可以带来身体满满的活力咯。健康爱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加分。而最后一首作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多少柔情多少泪。但是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版本是由王杰所演唱哦，所以听起来好像飘派了不少，对不对？潇洒了不少。而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欣赏这一首王杰所演唱的多少柔情多少泪，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这首歌曲，然后还有今天子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资讯。而接下来也请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咯，我们下次的节目再会，拜拜。
多少柔情多少泪， 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一睡又睡，多少柔情多少泪，两枕眉间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话，爱情的话，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
昨天发生火灾呢？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凤种，生做是古锥啊淡薄啊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学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兵，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